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17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奥巴马政府12月16号向美国国会通报了总额为18亿3千万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欢迎对台军售。联合国努力切断伊斯兰国组织资金的来源。此外，回顾2015年中国经济迅速减缓，开始步入缓慢增长的新常态。华盛顿保守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项目负责人威廉威尔逊博士说，中国经济仲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他说
Global investors Chinese are coming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economic model
他说全球投资者和中国人开始明白有效支持中国经济增长30年的模式，亦即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以及房地产已经不再发挥积极的作用。过去18年大多数城市房地产价格正在下降，鉴于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外界对中国经济健康表现出巨大的忧虑。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任敬阳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奥巴马政府在12月16号向美国国会通报了总额是18亿3千万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奥巴马政府之前向国会通报的对台军售总额超过120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说，美国对台军售的决定完全是基于美国对台湾防御需求的评估。而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6号就说，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或借口向台湾出售武器、武器装备或者技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表示，今次对台军售不是什么新的决定，是鉴于台湾防务需求的评估而作出的清醒认知。他说
Look, we make decisions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based on our assessment of Taiwan's defense needs.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说，不需要认为对台军售对美中关系造成任何有害的影响。他说美国仍然希望和中国在这个地区建立起更好、更透明、更有效的关系。而白宫发言人欧莱斯特在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政府向国会的通报符合台湾关系法，亦符合美国对台湾维持足够自卫能力的支持。他强调美国长期以来基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改变。阿莱斯特说，包括奥巴马前任在内的多名美国总统，无论来自民主党或共和党，都执行了这一项政策。他强调美国看到的是几十年以来经历多届政府，美国展现了为台湾维持足够自卫能力、对台湾提供必要设备的坚实承诺。欧莱斯特又强调，两岸关系是美中两国领袖在之前的会谈当中出现的议题，美国欢迎两岸改善关系。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表示欢迎对台军售，并且说这个决定体现出美国对民主同盟台湾的坚定支持。这项决定加上奥巴马政府之前通过的对台军售总价值120亿美元。美国国务院政治及军事事务局发言人戴维·麦克基比说，这项军售符合台湾关系法和美国帮助台湾维持足够自卫能力的原则。他又表示，这项军售协议将会帮助台湾进一步发展创新型以及不对称的防御能力。计划出售的武器当中包括两艘佩里级护卫舰，也就是台湾所称的巡防舰、标枪反坦克导弹、图式 2B 反坦克导弹以及AAV-7 两栖突击车等。麦克基比说，美国并没有改变长期以来建立在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基础上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罗伊斯在星期三发表声明，对这项决定感到高兴以及欢迎。不过他同时亦对奥巴马政府推迟以及没必要地拖拉这项军售深感不安。罗伊斯说，事实上台湾还有部分要求至今不见天日。他说美国应该要好像对待其他亲密安全伙伴一样对待台湾军售。 莱斯众议员又强调，台湾面临好多挑战，呢项军售将会支持台湾在亚太地区推动和平与稳定的努力。美国今次对台军售包括两艘佩里级护卫舰，造价大约是$19,000,000。佩里级护卫舰是一种通用型导弹护卫舰，最早的一艘在1977年加入美国海军服役。美国最后一艘佩里舰在今年9月退役，但是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等多国海军仍然使用。台湾从1990年代开始仿造佩里舰，制造了8艘成功舰。佩里舰主要功能是为舰队提供防空和反潜任务。有分析认为，这种护卫舰是一种在低威胁环境之下发挥作用的较低档次护航舰艇，作战能力和功能有限。这两艘佩里舰为美国海军退役之后改装的军舰。美国还计划向台湾出售36艘 AAV-7 两栖突击车以及配套的机关枪，价格预计是$37,500,000。两栖突击车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重要的两栖兵力运输工具，在登陆之后还可以提供战场火力支持。根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公布的信息，美国还批准向台湾出售超过700枚图式 2B 反坦克导弹、208枚标枪反坦克导弹以及250枚 FIM-92 独刺防空导弹。而此外，今次对台军售还包含了密集阵近程防御武器系统和先进战术数据链路系统等装备。美国国务院政治及军事事务局发言人戴维麦基比在份声明当中说，这项军售符合台湾关系法，并且将会帮助台湾进一步发展创新型和不对称防御能力。而台湾希望得到的潜艇以及 F-16CD 型战斗机并不在今次的军售方案当中。部分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今次出售给台湾的这些武器系统偏重防御性质，几乎没有进攻的能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政府对美国正式宣布军售案表示欢迎。美国行政部门于美国东岸时间12月16号上周，就佩里级巡防舰等10项总价值达到18.3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正式通知美国国会审查程序，全案最快将会在一个月内生效。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诚挚的欢迎与肯定。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台北的报道，根据台湾外交部的新闻稿指出，这次军售案是马英九总统自2008年上任以来，美国政府第四度对台湾提供大型军购案。马英九总统任内累计的军售总额已经超过200亿美元，为近20年来的最高纪录。台湾外交部表示，这样显示了台美关系目前处于最佳状态，并展现美国政府以具体行动履行基于台湾关系法及陆汉保证的安全承诺。台湾国防部表示，这一波暌违了四年的军售案的目的包括补充标枪飞弹不足的数量，淘汰更换已经过了年限的制洋级舰LVT-P5 两栖突击车、旧型方阵快炮、图式 2A 型飞弹等装备，其中两栖突击车兼备救灾功能，各项武器均有助强化台湾军防防卫能力。这次最新的军售内容具体项目包括了佩里级巡防舰、方阵快炮、先进战术数据链路系统以及猎雷舰战系等装备，预计将会增进台湾军方舰船防空与制海的战力，强化因应海上作战与处理海上突发事件的能力。另外 ，AAV 七两栖突击车、人葵刺针飞弹、拖式 2B 型飞弹、标枪飞弹及信安系统后续支援等项目，预计亦都将会可以提升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台湾国防部发布新闻稿表示，依照美国相关规定，知会国会的军售项目与金额都是最高的上限。紧接下来，台湾将会同美国共同研讨采购的项目数量、期程、金额等细节。 分年分期筹获，并妥善规划预算配额和采购的事宜。不过对于台湾一直希望购买得到的潜艇及 F-16CD 型战机，仍然未有在这次军购清单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政府16号宣布对台湾出售 18.3 亿美元武器装备，北京表达了抗议，但美国朝野各方普遍欢迎。美国军事专家说，美国决定在台湾总统选举前宣布对台军售，向台北和北京都传递了明确的讯息，就是美国坚定支持台湾的民主体制，会继续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在奥巴马政府宣布对台军售时，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正在举行一场关于台湾安全的研讨会。国际战略与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和2049项目研究所军事专家易思安都认为，这个军售传递的最明确信息就是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他说
This would be a strategic message. This would be a big deal.
易思安说，这个是一个战略信号，它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美国重新发出一个信号，表示对一个自由、安全与民主台湾的支持。这个对战略层面而言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它在战术方面亦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过最要紧的是它对北京和台北发出的政治信息，这个亦是这批军售的最重要之处。易思安说，美国对台湾出售的每一批武器装备都有不同的组合，它具有战略、战术和操作层面的考量，对北京、台北、南京、福州、厦门的观察者来讲都具有不同的含义。易思安表示，北京从华盛顿宣布对台军售接收到的是政治信号，它代表美国对台湾自由民主的支持。负责规划军事行动的南京军区可能就必须视军售的武器项目重新拟定攻台计划。企在军事行动最前端的福州厦门部队就不会想要看到军售内容包含任何可能击沉解放军船舰的武器和导弹。至于对台北来讲，他看到的是美国对台湾的战略再保证，美国是透过这个政治动作在台湾选举前表达对台湾民主自由的支持。即使白宫和国务院官员在宣布已经就这批超过1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通知国会时都强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改变，军售延续过去美国六个不同政府的政策。不过中国外交部仍然做出强烈抗议动作，并表示将对美国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对参与这次军售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费舍尔说
But to answer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it has to be said,
费舍尔说，要回应中国外交部，他必须这么说，正因为美国支持的对台军售才可能达到北京所称的台海两岸和平发展，他使台湾有足够信心与中国和平交流，同时这些军售亦有益于维护美中之间的和平。费舍尔说，从这次军售内容来看，他对台湾发出的战略再保证象征意义较大，并没有满足台湾应对中国军事威胁所需要的能力。实际上台湾想要的先进战机 M1A1 攻击坦克、潜水艇技术设计等都没有包括在这批圣诞礼物之中。在美国宣布对台军售当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召见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李海安，表达中方的强烈抗议。郑泽光说，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国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对参与这次军售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此外，郑泽光亦要求美国撤销对台军售计划，停止美台军事联系，以免对美中关系以及双方重要领域的合作造成进一步损害。美国这次停滞四年多以来的新一批对台军售，受到台湾朝野、美国国会和美国企业界的欢迎。台湾外交部、国防部都发表声明表示肯定。民进党驻美代表吴超燮亦表示，美国对台军售将强化台湾并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他从来都没有阻碍过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反而是提高台北与北京交往的信心。不过成员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 洛斯洛普拉曼等各大美国国防厂商的美台商会在一个声明中表示，这批军售是拖延四年多之后美国才恢复对台出售武器，这个显示美国对台湾面临的中国军事威胁做出的回应还是不足够，美国还是应该对台军售过程正常化，并且对台湾所需的防卫能力做出明确的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12月16号星期三宣布18.3亿美元的台湾军售方案并通报国会。美国之音记者在国会山采访到两党议员都表示支持这项军售案的。一些共和党议员还抱怨奥巴马政府过于拖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埃利奥特·恩格尔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支持台湾军售方案。恩格尔议员说，他一直对勇敢的台湾人民怀有善意。台湾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北京政府的欺凌行为。美国有台湾关系法，而台湾亦都一直是美国的忠实和值得信赖的盟友。恩格尔说，他认为美国应该站在台湾一边，给他们提供一切帮助。恩格尔自己亦都多次到过台湾，他相信亚洲政策对美国很重要。美国与台湾的友好关系是美国的亚洲政策的支柱之一。共和党人亦都支持对台军售，但一些共和党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拖延对台军售行动。众议员兰迪·韦伯对美国之音表示，奥巴马政府早已经得到授权，但是一直没有行动。他说，美国现在应该采取行动，美国希望赶快完成这一项的军售，台湾需要这些的武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罗伊斯星期三发表书表声明说，他很高兴包括去年众议院通过的巡防舰授权法案在内的台湾军售即将实现，同时令人担忧的是本届政府的缺乏行动造成了不必要的拖延。事实上，台湾的某些要求至今仍未得到答复。美国应该按照对待其他安全伙伴的方式一样处理台湾军事。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书面声明中表示，美国应该建立更常规机制处理台湾军售要求，这样可以避免造成长时间的拖延。在这段时间里面，由于害怕影响美中关系而可能造成对台湾防务能力造成损害，美国政府准备向台湾出售佩里级护卫舰、反坦克导弹和 AAV-7 两栖突击车等武器装备。这个是四年来美国首次对台军售，亦都是1979年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对台军售间隔最长的一次。因此两党国会议员在这个之前都曾经敦促奥巴马政府尽快采取行动。民主党众议员马西卡普托尔对美国之音表示，
I think that this has been long anticipated.
马西卡普托尔表示，这个是大众期待已久的一项军售。马西卡普托尔说，他希望台湾能够成为太平洋更强大的存在，能够保卫他自己的利益。美国政府认为对台军售符合台湾关系法，并且不希望对台军售影响美中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当梅德韦杰夫总理继续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俄罗斯亦都没有忘记和越南进一步加强关系。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和中国的很多亚洲邻国密切关系可使到中国感受到竞争压力。同时，长期获得中国支持和援助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亦都刚刚访问过越南。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几乎在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这个星期一开始访问中国的同时，俄罗斯和越南联合举办的首次大型工业展览活动同一日在河内开幕。来自俄罗斯以及越南的数百名两国工商界人士是参加了展览活动。与此同时，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亚洛夫出人意外地对越南进行了旋风式的访问，陪同舒亚洛夫访问越南的还包括有俄罗斯政府内阁能源、经贸、工业、金融等部门的主管官员。 舒亚洛夫同越南领导人最后敲定了越南同欧亚经济共同体组建自由贸易区的文件细节。由普京总统亲自倡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由前苏联地区国家组成，亦都被认为是普京在经济领域试图恢复苏联的尝试。越南最近几年一直寻求同欧亚经济共同体组建自由贸易区，是对此感兴趣的屈指可数的几个非独联体国家之一。组建自由贸易区之后，越南同前苏联地区国家的商品将会免关税，更方便地进入对方的市场。一些俄罗斯官员仲认为，由于越南已经加入了美国所主导的环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亦即是 TPP， 这个亦都能够为俄罗斯等国家进入亚太以及美洲市场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越南被建设该国的第一座核电站，俄罗斯非常之想是参与其中，而此外组建合资航空公司、参与越南的矿业开采等等，都是舒亚洛夫这一次同越南领导人讨论的议题。作为俄罗斯同越南政府之间经贸以及是科技委员会的俄方主席，舒亚洛夫在九月份亦都曾经访问过越南。舒亚洛夫星期二从北京飞抵河内，在这个之前他和中国官员谈判，为梅德韦杰夫总理访华做准备。结束访问越南之后，作为俄罗斯方面的代表成员之一的舒亚洛夫星期三再次飞回北京，陪同梅德韦杰夫继续访华。越南和中国围绕着南中国海主权存在着纠纷，两国之间关系微妙紧张。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同越南等国家积极发展各个领域的合作是俄罗斯面向东方战略的组成部分。
говорим о повороте на восток, а не просто поворот Китая.
马斯洛夫表示，他们所说的俄罗斯面向东方并不是指俄罗斯单纯仅是面向中国，这个就是意味着俄罗斯不单只是停留在与中国密切关系，俄罗斯亦都会继续推进与其他亚太国家密切关系，这个是包括越南、蒙古、其他的东南亚国家等等，这样做可以使到中国感受到一种相互争夺俄罗斯市场的竞争感觉。有克里姆林宫背景的俄罗斯生活新闻报道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今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剧烈下滑。克里姆林宫觉得俄罗斯应该是和越南等其他的亚洲更多发展关系，在某些领域越南可以取代中国，因此俄罗斯和越南的互动将会进一步加强。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基洛级潜艇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交货服役，或者是下水正在是测试。而此外，俄罗斯正加紧为越南建造新一批的猎炮级护卫舰。俄罗斯的几家主要能源企业都是在与越南合作共同勘探以及是开采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一些的油气田亦都是在中国宣称的边界线里面。与此同时，白俄罗斯亦都喺度密切同越南嘅关系。与此同时，白俄罗斯亦都喺度密切加强同越南嘅关系。被北京称为系中国人民老朋友嘅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响几日之前刚刚系访问过河内。卢卡申科称赞越南系白俄罗斯最可靠嘅伙伴，更加系白俄罗斯进入亚洲，特别系东南亚嘅桥头堡，应该是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和国与国的冲突。白俄罗斯人未来去越南旅游将不需要是签证，更多的越南学生亦都将会在白俄罗斯学习。中国长期向白俄罗斯提供大笔的资金亦是贷款，更加是在卢卡申科政权陷入困境的时候输血提供各种的帮助。中国在今年五月白俄罗斯的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当中，特别是向卢卡申科政权赠送了两部豪华开篷的阅兵车，但是白俄罗斯社会一直抱怨中国是令到白俄罗斯的贷款和购买中国商品以及服务相挂钩，而中国商品质量又是和白俄罗斯人熟悉的欧洲商品质量无法相比。卢卡申科九月份访华出席北京阅兵活动的期间，曾经说服中国领导人将贷款亦是购买中国货分开。分析人士说，卢卡申科长期在俄罗斯、西方以及中国之间是游走徘徊寻求好处。 卢卡申科两个月之前再次是竞选连任担任总统之后，他将他的第一个出国访问的国家选择是越南，然后是土库曼斯坦，而不是中国和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身居海外的前国际多结红灯协会官员次扎喇嘛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藏语组专访时称，中国的统战部门和情报部门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尾开始就一直在度资助并指使印度德里的红灯协会真人发动危基达赖生命安全以及破坏西藏流亡政府团结的政治活动。次扎喇嘛仲指称，中共官员朱维群曾经对德里红灯协会的领导者话，应该消灭达赖喇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多杰红灯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一些信徒尊奉的金刚护法神，这个教派历来争议不少。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1996年对该信仰颁布了禁令，在达赖喇嘛出席的众多公众场合亦不乏多杰红灯信仰追随者举牌抗议的场景。中国网站曾经利用这些照片说，流亡藏人之中亦有反对达赖喇嘛的。流亡藏人社区中一些青年因多杰红灯信仰而聚集起来，他们被成为红天宗。如今曾经与多杰红灯社区活动的高僧次扎喇嘛说，那些达赖喇嘛的反对者得到中国统战和情报部门的指示和资助。今年42岁现居美国的次扎喇嘛说，他在16岁时逃往印度，在之后的多年间他接触到红灯信仰，并且在1999年被选为当地红灯社区的领袖，接触该组织高层领导人，了解很多秘密。在接受美国之音藏语组专访时，次扎喇嘛表示，中国的统战和情报部门在1997年开始与德里的多杰红灯协会接触，并在之后一直资助并指使这个团体组织，并发动打击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活动。次扎喇嘛表示，当西藏失去自由，西藏社会处在高压之下时，中国政府趁机将多杰红灯信仰的问题当作最好的武器来散布反达赖喇嘛的信息，并且瓦解分化藏人社会。中国就利用国际多杰红灯协会这些人，这些坏分子，他们不惜重金组织这些旅行。次扎喇嘛对美国之音表示，包括他在内的几个人作为国际多杰红灯协会的代表，在该组织最高领袖冈坚喇嘛的安排下，多次前往尼泊尔与中国高层情报官员会面。据他表示，负责与红灯协会来往的正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次扎喇嘛说，国际红灯协会对中国政府表示，20,000名流亡的追随者想要回到中国，而中方回复说，他们的人留在国外对中国好处更大，并且中方会给红灯信仰追随者提供他们可能需要的任何帮助。据次扎喇嘛表示，从双方接触达成协议后，中国政府就开始给印度国际多杰红灯协会提供资金并下达指示。该组织多人都以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形式到访中国，住宿五星级酒店费用全部由中国政府支付。他说，除了资助组织之外，中国政府还直接送钱给个人，包括他本人。对次扎喇嘛而言，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其他组织亦令他失望。次扎喇嘛说，红灯信仰对于这些人来讲亦只是托词，实际上他们已经陷落在中国的影响下，来破坏藏人的团结，重伤以及危害达赖喇嘛尊者的人身安全。次扎喇嘛2004年在北京和冈坚喇嘛同协会二号人物共确监赞一起与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朱维群会面。他说，朱维群通过当时的翻译，现任统战部副部长的斯塔指示他们消灭达赖喇嘛。他说，朱维群不是说消灭达赖喇嘛的影响或者势力，而是要他们杀死达赖喇嘛。次扎喇嘛说，消灭意思是刺杀达赖喇嘛。次扎喇嘛说，此后的2005年间，朱维群前往尼泊尔，在五日的行程中，他与次扎喇嘛等人四次会面，每次长达2到3小时。次扎喇嘛说，那一次朱维群说，动手消灭达赖喇嘛前可以做另外两件事，首先去法庭对达赖喇嘛提出诉讼，第二抗议达赖喇嘛，并将维登信仰问题作为人权事件向人权组织请愿。次扎喇嘛说，朱维群对红灯协会的人表示，如果他们能够成功，那阳光就会普照他们。这两件事都在2008年起开始实施。 他说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中国政府在做。斯泽拉玛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看到国际多结红灯协会的唯一目标就是破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敬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名誉，关乎政治而不是关乎信仰，他感到很悲伤，并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于是在2008年与该组织切断一些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乔赞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说，没有计划停止在南中国海侦察飞行。联合国努力切断伊斯兰国组织资金来源。亚洲投资者对联储局加息反应积极。下面请听一节由任敬阳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Maritime surveillance and air surveillance are very important to the job that the ADF does in maintaining regional stability and security.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空军在不久之前在南中国海上空侦察飞行事件近日经传媒曝光之后引发持续关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日前表示，目前并没有计划停止这种例行的飞行计划，同时中国官媒似乎淡化处理今次的事件。澳大利亚国防部星期二证实，该国空军一架飞机11月25号至12月4号期间在南中国海上空进行了例行海上巡逻飞行。据英国广播公司近日披露，他们的南中国海填海造地专题采访报道小组的一架飞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飞行的时候，曾经接收到正在该空域飞行的澳大利亚皇军空军飞机师的无线电通话。澳大利亚机师强调，他们正在执行自由航行任务。
Maritime surveillance and air surveillance are very important to the job that the ADF does in maintaining regional stability.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丽斯佩恩17号就此在记者会上说，海上侦察和空中侦察对澳大利亚国防部维护地区稳定和安全的工作非常重要。他又说，澳大利亚将会继续这样做，此举符合有关海洋法以及飞越自由和航行自由的国际法。他强调，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运作一贯非常具有建设性。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以及台湾都声称对南中国海领土拥有主权，不过中国历来声称对南中国海的主权无可争议，而且反对其他国家以飞越自由为借口损害中国主权。不过澳大利亚继美国之后似乎亦正在挑战中国的立场。对此，路透社日前表示，澳大利亚将不会在中国的压力面前低头。预计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稍后将会采取新的措施，防止资金流入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手中。安理会15个成员国家财政部长将会首次举行会议，批准这项决议案。该决议案目的在于扩大并加强现有针对基地组织的制裁框架，并且将制裁重点转向伊斯兰国。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安理会轮值主席鲍尔星期三对记者说，这项决议案通过之后将会成为一项新的国际法。鲍尔说，决议草案要求各国加紧防止资金流入伊斯兰国手中。伊斯兰国控制住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并且企图扩大在利比亚的势力范围。亚洲投资者星期四对美国联邦储备局决定提高基准利率表示欢迎。自从2008年以来，今次是联储局首次加息。联储局星期三决定将基准利率提高到 0.25%。长期以来，公众一直预期联储局将会采取加息措施。七年来，美国的基准利率接近零。联储局主席耶伦说，由于美国经济以适度的速度增长，政策制定者作出加息决定。他表示，今后加息将会渐进进行。中国对联储局的加息反应谨慎。联储局官员曾经表示，未有更早宣布加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被停职的国际足协主席白礼达星期四接受国际足协道德委员会有关贿赂的询问，预计他将会在苏黎世国际足协总部对四名法官说，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白礼达将今次的聆讯形容是一宗宗教审判。法官正在审议他在2011年批准国际足协向欧洲足协主席帕天尼支付200万美元是否是贿赂的一部分。帕天尼的案件将会在星期五举行听证，但是帕天尼表示他将不会出席。他的代表律师说，帕天尼抵制这种听审是因为他认为那些法官早就已经有主意。帕天尼说，将他停职是一种政治计谋，目的是要使他无法竞选国际足协主席。 预计听审当日佢嘅律师将会出席法庭。帕天尼较早前被认为是接替白礼达的头号人选，直到今年较早时候有关受贿的指控曝光，瑞士官员已经开始对此进行刑事调查。身陷日益严重的贪污丑闻的白礼达和帕天尼在今年十月被停职，为他90日的临时停职期限将会在明年的1月到期。但是假如道德委员会认为他们有错的话，就可能对他们施行时间更长的禁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的无户籍人员的问题。中国1300万无户籍人员终于可以落户了，这个算是今年十月中国政府实行全面两孩政策的后续。在这些无户籍的黑户中，有六成以上是超生所造成的，原因是一些地方长期将计划生育等政策和户口登记捆绑在一起。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在接受中国传媒采访时表示，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放宽，黑户问题亦都解决不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深改组近日通过关于解决无户籍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要求将计划生育等政策与户口登记脱钩，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中国政府目前公开的黑户人数是1300万，但是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日报在报道中说，由于地方政府将超生罚款与新生儿入户捆绑，人口普查时很多父母不敢为小孩子登记户口，这个就意味着中国黑户的实际人数应该高于1300万。黑户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由于没有户口而不能够享有社会保障，亦不能够上学、找工作，甚至结婚生子。国家发改委曾经对分布在全国15个省份的1928个有效黑户个体进行调查，报告指出黑户形成的原因大致分为不符合政策超生、未婚生育、没有主动登记和毕业迁移证丢失等。超生是造成中国上千万黑户的主因。大军智库主任仲大军说，
很多人在前些年那个超生了之后不给上户口，罚款。
仲大军说，很多人在前几年超生之后不敢上户口罚款等等，对上户口百般刁难，使一些人心存畏惧。另外加上经济上亦没钱，罚款亦交不起，就只好成为黑户人口，有时再加上外地打工躲躲藏藏。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强制性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起，超生罚款亦就应运而生。曾经有媒体爆出中国每年的超生罚款金额高达人民币200亿元。2000年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文，将超生罚款更名为社会抚养费。很多地区规定超生人员必须交纳社会抚养费才能够落户，这笔社会抚养费分摊到每个超生儿身上有多少？国家计生委说，社会抚养费以及滞纳金按照国务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24.06万元征收。但是据一些超生户向媒体爆料，如果同当地计生干部搞好关系，亦可以按照收入的2至3倍征收。据报道，曾经炒得好热烈的葫芦娃爷爷，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缴纳的超生罚款至少2.4亿。蒋焕文律师介绍话，他听讲的一些案件都是超生家庭迫于高昂的罚款费用而放弃办理户口。他说，
有关机关呢又以当地有政策必须交纳了罚款以后才能给上户口，而且农民家里非常困难，交不起罚款。
蒋焕文说，公共机关以当地政策必须缴纳罚款之后才能够上户口，但是农民家庭非常困难，交不起罚款，所以他们经常上访要求上户口。个别的亦有到法院起诉公安机关，他听讲过几宗这样的案件，绝大部分都是败诉。但是法律人士说，事实上这些案件本来不应该败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出生的中国公民予以户口登记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但是蒋焕文律师讲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规定地方的规章制度，如果与国家的法律相抵触，就是无效。蒋焕文说，
当地政府都颁布了相应的这么一个地方性的这个土政策。
蒋焕文话：，但系当地政府颁布咗相应嘅地方性嘅土政策，因为好多地方嘅公安机关就依据呢个土政策唔俾上户口，大部分地方嘅法院又系因为佢系靠当地财政供养，包括佢哋工资、佢哋人事关系都归当地组织同人事部门管理。所以他们就不敢得罪当地政府。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仅仅剩下的几个实行严格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这个制度曾经有效限制人口迁移，保持人口分散性，使到政府对人口管理和控制更容易。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半个世纪以后的今日，户籍制度显然已经不再适用。仲大军说，这个问题不单止是经济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或者是社会治安问题，更主要的是人道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毛小仪在华盛顿报道。
2015年，在过去30多年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迅速减缓，开始步入缓慢增长的新常态。抉择者誓言推动增长模式转型所必须的必要改革。但是中国领导层在今年秋天推出十三五蓝图的时候，仍然难以摆脱对增长数字的迷恋。外界为此感到困惑和担忧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和任宇阳发来的年终报道。
中国经济在2015年之下上演了喧闹股市大戏，在 A 股市场变成疯牛失控后，当局耐不住圣旨笨拙出手救市。股市动荡，政府救市充满戏剧性，但中国股市与实体经济间关联并不大。华盛顿保守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项目负责人威廉威尔逊博士说，中国经济仲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他说
Global investors, Chinese are coming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economic model.
威廉威尔逊表示，全球投资者和中国人开始明白有效支持中国经济增长30年的模式，即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以及房地产已经没那么灵光。房地产市场对于中国远比股市重要。大家看到过去18年里面大多数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在下降，鉴于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大众对中国经济的健康表现出巨大的忧虑。此外，威廉威尔逊还特别谈及很多人对中国债务越来越强烈的担忧。曾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的威尔逊认为，中国应该去杠杆化，逐渐降低债务。他继续说
Credit growth, which has been so strong in China for so long.
威尔逊表示，亦都就是说，中国长期强劲的信用增长需要低于其名义 GDP。如果从数学角度看，那就意味着中国会以相当缓慢的速度增长，甚至到某个阶段降到 2-3%。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主题是快速增长，而今后数十年取而代之的则是缓慢增长。抉择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因而有了新常态的讲法。中国的领导层亦都一再此言要推进必要的经济结构改革，将增长模式转为更可持续的消费驱动型。但是外界担心，一向迷恋增长数字的中国政府恐怕不会接受 2% 的增速，因而会为这个数字而推迟必要改革。喧闹的夏季过后，中共于今秋时节闭门召开的18届五中全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的领导层将在这一次的会议中对今后五年的经济作出规划。官方媒体推出的网络神曲“十三五”可谓文宣突破，而这一次会议并未改变中国领导层对增长数字的迷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对十三个五年规划建议做说明时，为今后五年中国经济增速定了调。他表示，为了到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保持 6.5% 的年均增速。中国副财长朱光耀在华盛顿的经济智库彼得森经济研究所对习近平政府的十三五规划做解释时表示，
Now is the people's wish and the people's demand decide.
朱光耀说，现在实际政策取决于人民的愿望和需求，因而政策亦都应体现人民的愿望和需求。朱光耀说，人民需要的是 洁净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和更高的生活质量。而这个也是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所强调的民生和小康社会目标。这个目标令外界感到担忧，因为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今日，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需保持 6.5% 的增速相当艰难。它的代价就是继续刺激经济，强迫大型国有银行放贷，允许地方政府借钱发债券，兴建基础设施，但是因此而导致的负债过度将会是致命性的。美国之音记者肖迅、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籍华裔当代艺术家张云涛以其嘲讽毛泽东的系列作品闻名于世。纽约皇后区美术馆目前正在展出张云涛的这些作品。张云涛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虽然毛泽东已经逝去快40年，但是中共的独裁统治及他对大众的思想言论的禁锢仍然存在，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因此他说他的毛泽东系列作品仍然有很多现实意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张云涛是从1980年代末开始创作讽刺毛泽东的系列现代艺术作品，但是事到如今，张云涛发现很多中国人仍然对毛泽东心怀恐惧。他说，
我有两个老师，美术室老师到我的画室来，就是90年看到我的作品，两个人在那儿就是都觉得挺有意思。但是临走，
张云涛说他有两个老师到他的美术室来看了他的作品，两个人都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临走的时候，一个老师对另外一个老师说，回去之后他们不要对任何人说他们看过云涛的画。就是大众这种恐惧一直存在。27年前天安门六四镇压带来的震撼和民众对文革的反思激发张云涛创作毛泽东系列，但是他承认当初他对毛泽东的标准好像剪下第一刀的时候亦曾经令他产生一种犯罪感。他说，
这个时候虽然是89年吧，我已经出来那么多年了，毛也死了，但还有一种心理障碍，我说因此我必须要继续做，你只有继续做你才能够克服这种。
张云涛说，那阵时虽然是89年，他出来很多年了，毛泽东亦死了，但是还有一种心理障碍，因此他说他必须继续做，只有继续做才能够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将它变成一种心理治疗。张云涛的毛系列包括《毛像剪贴》、《最后的晚餐》、《毛体针灸图》、《物质毛》、《毛装十二生肖》以及《毛像乒乓球》等数件装置艺术作品。他说，
就中国的现状就是这样，你可以批评别人，但是你不能批评毛，就等于什么呢？比如这是一个界限。这个毛本身又是。
张云涛说，中国的现状就是这样，你可以批评他人，但是不能够批评毛泽东，碰到这个形象就输了，这个球掉入这个洞里面你就输了。张云涛嘲论独裁专制的作品很容易引起来自前专制国家观众的共鸣。前斯洛伐克移民斯捷潘·西梅克说，西梅克表示他年轻的时候在共产主义国家长大，他理解艺术家如何在压制性体制内运作，在限制中创作，形象和思想都隐藏在后面，但是他确信压制性社会能够产生真正的艺术家。反映张云涛半个多世纪艺术生涯的个展正在位于40年前万国博览会原址的纽约皇后区美术馆举行，50多件作品涵盖张云涛在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求学前后、80年代初来到美国求学时期以及移民美国后的不同创作阶段。在东西方系列作品中，张云涛巧妙运用梵高塞尚笔法重画中国古典山水，反过来梵高的自画像在这里变成中国国画。张云涛表示他的很多作品刻意模糊高低古今东西之间的界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超级市场买东西，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它们分别就是 check out 以及 max out。
OK， 等我看看购物清单，今晚开 party 用的东西就差芝士。
OK， wow， Hey, check this out. What a great price.
你是说要买这种芝士?
No, I mean that I want you to check this out. And yeah, if you agree that it's good, we should buy it.
Check out 在英语里面不是给钱的意思吗?你越说我就越糊涂。
Oh, my mistake. Check out has a few different meanings,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For example, when I just said, check this out, I mean, take a look at it.
哦,你是叫我看一下这种减价芝士。咁你可以话 ,Hey, take a look at this cheese, 咁咪就得啦咩?
It's just our way of saying look at or inspect in American slang.
我明啦,但係美国超级市场俾钱嘅地方唔係都叫做 check out。你睇,嗰边挂咗个大牌,上面就写住 check out。
Oh, I see why you're confused. Check out is a noun. And you're right, it means the area where you pay money for things that you buy. And to check out, in this case, is a verb.And that's when you return your key and leave a hotel room.
所以说 check out, 连在一起是名词指交钱的地方分开就是动词指交钱的行为。在旅馆里面说 to check out 就是退房结账。那现在我们要 check out the cheese prices, 看看芝士的价钱。如果决定买就去给钱 go to the checkout to buy them.
Exactly. And one more thing.We can also use check out as a verb to describe the action when a male or female is looking at a person they are physically attracted to.
你是说看到吸引人的异性看多几眼都叫做 check out? 诶, how come you never check me out?
Oh, trust me, I check you out. But I only do it when you're not looking. Us men have a special talent for that.
够了够了,你又口花花了。我们还是赶快买芝士吧。
Okay, wait.Check this out, and that, and...
啲嘢全部都买齐啦，芝士、面包、餐酒、生果。
And this box of chocolate. Now we're ready. Let's go to the checkout.
我哋今日用现金还是信用卡啊?
Let's go ahead and use cash.I actually maxed out my credit card the last time I used it.
Maxed out? 咩意思啊?
It means I used up all the available credit on the card. I reached the maximum amount last month, so in American slang, we just say max out.
点可能呢? 你信用卡嘅信用限额唔系好高咩? 点会 max out 用晒?
I maxed out the card because I booked our vacation to Hawaii last month. Don't worry, I intend to pay it off over the next few months.
唔怪之得啦。原来去夏威夷度假的开销你全部都用信用卡那 max out 还可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
Well, you can use it when you have reached or exceeded the maximum quantity of something that you're capable of. Some other things I can think of are vacation time and allowed overtime hours.
我明白了公司一般对年假和加班都有限制所以说假期用完就可以说 max out.
Exactly. So regarding our trip to Hawaii,I managed to max out my credit card and my vacation time. It better be worth it.
Larry, 我仲听讲，如果将信用卡嘅限额全部都用尽嘅话，对你嘅信用记录唔好噶，系咪咁噶？
Oh, it's true.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with the amount of credit you have. But as long as you pay all of your bills, it's okay. Constantly maxing out your credit card is not something you want to do, however.
你上个月碌爆卡完全可以理解去一次夏威夷又机票又度假村仲要租车梗系用好多钱啦。
Yeah, it's why I didn't tell you, because I just thought it wasn't a major issue. I'll let you know next time, but I'm hoping that there won't be a next time.
Okay, 我哋去俾钱啦。呢啲朱古力仲要唔要啊
?Perhaps I can put those back on the shelf. I need to watch my spending a little mor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check out， 即系话睇一睇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max out， 意思就系指用到极限。今日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告一段落，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由10月26日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和10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财政部将目标对准协助黎巴嫩真主党采购的重要人员，这些人提供物质支持，提高黎巴嫩真主党军事和进行恐怖活动的能力，作为11月上旬行动的一部分。美国认定点名侯塞恩·塞尔汉以及他的公司，以及穆罕默德·谢里和他的公司电子有限公司为黎巴嫩真主党采购代理人。美国仲认定两家公司为特别认定的全球恐怖分子，以及真主党采购代理人阿里·扎伊特所拥有和控制。美国财政部针对这两个人和四家公司采取的行动，是根据美国第13224号行政令。该行政命令的目标是恐怖分子和那些为恐怖分子或者恐怖活动提供支持的人。这次采取的行动冻结了这些个人和公司在美国管辖范围内或者由美国人控制的所有资产，并禁止美国人与他们进行一般性交易。最新的认定是根据第13224号行政命令进行的打击真主党和他支持者的举措之一。其他举措包括最近打击一个在黎巴嫩和伊拉克的真主党关键财政支持网络，以及做出若干其他认定。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事务的代理副国务卿亚当·舒宾说，真主党是一个危险造成不稳定的恐怖组织，美国财政部决心针对这个组织的众多收入来源持续施压。他指出，美国行动的重点打击真主党为支持他的军事能力和进行恐怖而利用商业领域的活动。美国财政部将制裁任何向这个暴力组织提供支持的公司和个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在明天星期五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